上一电台那个林炳林先生呢，给他们在街上烧死的。那么下一个目标就是针对我了。那么香港政府那时候是有保护的，那总是担心的。我们《明报》也收到炸弹啊什么这些东西了。
1951年春天，浙江海宁县元化镇，一个叫扎淑清的男人被反绑的双手推到他当年捐钱修建的小学操场，随着一声枪响，他倒在了泥地里。随后土地和房产被没收，家人四散逃命。枪毙他的罪名是反革命地主恶霸。整整34年，1981年夏天，北京人民大会堂，一个穿着西装的中年人坐在红丝绒沙发上，他对面坐着的是邓小平。这场会面是邓小平复出后单独接见的第一位香港同胞。聊完了国际形势和香港前途，邓小平主动提起了30年前的那场枪决。他说，扎先生，当年你父亲的事情是下面的人办出案的，我们团结起来向前看。邓小平说的轻巧，可那是这个中年人的杀父之仇，是他全家被抄流落异乡的起点。只见他端起茶杯回答道，人入黄泉不能复生，算了吧。这个说出算了吧的中年人真名叫查良镛，他还有一个全世界华人都知道的笔名叫金庸。写小说的金庸在书里写尽了快意恩仇，郭靖为了守城战死襄阳，萧峰为了退兵自尽雁门关。书里的英雄遇到血海深仇从来都是寸步不让，为什么到了现实里，面对枪杀自己父亲的政权，金庸能端着茶杯极其平静地说出一句算了吧。30年里，在香港这个风暴眼，这个手无寸铁的书生到底经历了什么？他又是靠着什么不仅躲过了政治暗杀，还成了身家过亿的富豪，最终跻身两岸高层的座上宾。父王妻离的大少爷。金庸的老家在浙江省海宁县元化镇，海宁扎氏在这个地方繁衍了600多年，从明朝到清朝，这个家族举人数以百计，还一共出了22个进士，尤其是在康熙年间，更是创造了一门十进士叔侄武翰林的科举神话。在科举时代，普通人家出一个进士就能实现阶层跃迁，扎家能持续输出22位，已经是妥妥的江南顶流望族。康熙皇帝南巡的时候，专门去过海宁扎氏的府邸。康熙觉得这个家族在江南的文化垄断力太大了，于是亲笔题写了楹联送给他们，其中两句是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金庸出生的时候，扎家大宅的堂前就挂着这一块匾额。到了民国年间，封建科举没有了，但扎氏家族通过联姻和求学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网依然盘踞在中国近代史的各个关键节点上。我们来看看金庸的家族图谱。徐志摩是他的亲表哥，钱学森是他的表姐夫，他的堂姐扎乐芝嫁给了军事家蒋百里，而在台湾担任过最高法院院长的查良镛是他的嫡亲堂兄。至于在文化界当主编当教授的旁支亲戚更是数不胜数。金庸的父亲叫查淑清，毕业于震旦大学。在元化镇，查淑清是数一数二的大地主，他名下有3600多亩良田，家里雇佣的长工和佃户有上100人。金庸的小学和中学时代就在这个拥有巨额财富的江南大宅里度过的。这种出身给金庸带来了两个终身没有磨灭的烙印。第一，他从小接受的是最正统的中国传统士大夫教育，他读四书五经，看家族藏书，骨子里有一套极深的天下为公的儒家士大夫情怀。他后来在武侠小说里写儒侠，写家国大义，不是凭空捏造的商业噱头，那是他从小被灌输的阶层基因。第二， 他比任何底层出身的年轻人都更早地见识到了财富和权力在历史大潮前的脆弱。他从小生活的环境里，每天谈论的都是哪个亲戚在北京当了官，哪个表哥在上海办了报，哪个长辈在南京见了蒋介石。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孩子，看问题不会带着底层的盲目崇拜，也不会带着幼稚的幻想。他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站在历史高处俯瞰现实的冷眼人。在金庸接触到的所有家族长辈和同辈里，对他的观念形成刺激最大的是他的表哥徐志摩。徐志摩在中国的文学史上是浪漫、自由和反封建的符号。他为了追求陆小曼跟家里闹翻，断绝了经济来源。他在欧洲写诗，在上海办新月社，每天活在情感的狂热和自我感动里。在民国文人圈里，这种做派叫风流名士。但在务实的江南大地主家庭眼里，徐志摩的这种行为是不可理喻的。金庸从小在家族长辈的闲聊里听到的都是对这个表哥的批评。长辈们觉得徐志摩为了虚无缥缈的爱情和诗意，把家族的名誉踩在脚底下，把安稳的家业丢在一边，最后还因为搭乘顺风飞机遇难。这不仅不是浪漫，还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愚蠢悲剧。徐志摩有一个不常用的笔名叫云中鹤。几十年后，金庸写武侠小说《天龙八部》，在这部书里他塑造了四个无恶不作的反派角色，合称四大恶人。其中名声最臭、作风最下流、最后死得极其不堪的那个好色之徒，名字就叫云中鹤。这很难不让人产生联想。金庸一生都在警惕徐志摩式的文人狂热。在金庸的生存逻辑里，感性是危险的，自我感动是致命的。一个读书人如果把脑子里的浪漫理想凌驾于现实利益之上，不仅保全不了自己，还会把整个家族拖进万劫不复的深渊。他见过太多民国文人把理想喊得震天响，最后却在政治风暴里身不由己。金庸不想成为那样的人。他在学校里读书成绩永远是第一名，但他极少参加那些纯粹发泄情绪的文人雅集。他看书研究地缘政治，研究各国的外交史，他把世界看成一个巨大的由利益和力量对峙而形成的棋局。金庸年轻时的梦想并不是写武侠小说，在那个战火连天的年代，他的梦想是当一名外交官。在传统的中国读书人心里，修齐治平的最高体现就是代表国家坐在谈判桌上，用智谋和口才去纵横捭阖。为了这个目标，金庸在抗日战争期间考入了重庆的中央政治学校外交系，这是由蒋介石挂名校长的国民党嫡系学校。只要能顺利毕业，凭扎家的人脉，金庸几乎稳进外交系统。但就在这个地方，金庸遭遇了人生中第一次现实的铁拳。抗战后期，国民党体制内部的腐败让学校气氛极其压抑。校内有一批中统和军统背景的特务学生负责监控言论，还常常殴打恐吓普通学生。年轻气盛的金庸忍不了，带着几个同学冲进教务处，要求学校严惩这些人。结果没有任何悬念，教务处根本没有听他的申诉，反而觉得这个地主家出来的大少爷思想不纯，带头闹事。几天之后，学校贴出布告，金庸被直接开除学籍。这是金庸这辈子第一次因为出头而付出大代价。被开除后的金庸流落到杭州，靠着表哥徐志摩家族的关系进入了东南日报当记者，后来又跳槽到了上海的大公报当国际新闻翻译。
在1949年前后，那时候还年轻了，而且对于共产党寄很大的希望，对国民党也失望，也对中国受外国人欺负，也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真正为人民谋幸福的一个政党来改革中国。因为大多数年轻人当时有这个想法，所以最初在大公报工作我是很高兴的。
1948年大公报在香港复刊，需要抽调一批懂英文有国际视野的年轻人去香港开拓业务。 金庸在上海举目无亲，而且他敏锐地感觉到国共内战的局势已经明朗，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马上就要土崩瓦解，留在上海未来迎接他的将是巨大的未知数。于是他拎着一个皮箱坐上了南下香港的飞机。但他心里那个外交官的梦想并没有完全死掉。1950年中共建政不久，中央政府宣布要在北京组建全新的外交部，当时主持外交部具体工作的是著名的国际法专家梅汝敖。梅汝敖在东京审判的时候担任中国法官，名气极大，而他恰好也是金庸在上海大公报时期的朋友。金庸得知这个消息后，内心那股以文入世的士大夫情怀再次死灰复燃。他觉得新政权刚成立，正是缺人才的时候，自己精通英文，熟悉国际法，又有新闻从业经验，正是一个外交官的最佳人选。他不顾香港同事的劝阻，毅然辞掉了大公报的工作，买了北上的车票，千里迢迢跑回了北京。他在北京住了大半年，那大半年里他每天早起去外交部安顿的招待所里等消息，跟梅汝敖以及一帮新政权的官员吃饭聊天，探讨国际形势。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金庸发现气氛不对了。新政权的外交部跟民国时期的外交部完全是两个逻辑，这里不需要风流倜傥的名士，不需要满腹经纶的少爷，这里需要的是政治上绝对忠诚，成分上绝对纯洁的布尔什维克。后来梅汝敖终于跟他说了实话，意思很简单，小渣，你有才华，但现在不是民国了，你父亲是大地主，堂兄查良镛在台湾当高官，社会关系遍布旧时代海外和国民党系统，这样的出身在新政权里不可能通过政治审查，更不可能被真正信任。这一番话把金庸最后一点政治幻想彻底击碎了。他一个人在北京冰冷的胡同里站了很久，一句话都没有说。随后他回到招待所收拾好行李，买了一张火车票，头也不回地跨过了那条深圳河，重新回到了香港。回到香港的第二年，也就是1951年，他老家浙江海宁县元化镇发生了一件天塌下来的大事。当时内地正在开展土地改革，查淑清作为拥有几千亩良田的大地主，自然成了运动的首要目标。更致命的是，查家还被搜出一封从台湾寄出来的家信，寄信人是金庸的堂兄查良镛，国民党在台湾的司法高官。在那个年代，这足以被解释成里通外国。在一个极其狂热的下午，元化镇大操场上举行了公审大会，查淑清被五花大绑推上了高台，台下是成百上千个过去帮他种地向他浇筑的佃农和长工。没有复杂的法律审判程序，在一阵排山倒海的口号声中，这个民国年间风光无限的查家掌门人被公开枪决。金庸的继母顾秀英带着几个年幼的孩子被赶进了破烂的柴房，因为分辨了几句，顾秀英被扣上地主婆的帽子，在街上连续批斗了几天几夜，腰骨都被打断了。消息传到香港的时候，金庸正坐在大公报的办公室里，在翻译一篇关于英国经济发展的英文稿件。送信来的是一个从老家逃出来的亲戚，亲戚把那张写着枪决布告的旧报纸放在金庸的办公桌上。20多岁的金庸看着报纸上父亲的名字，上面画着红色的叉，窗外是香港轩尼诗道上叮叮当当的电车声，是英国警察的哨子声，是这个资本主义殖民地喧嚣冷漠的市井烟火。如果按照金庸后来小说里的逻辑，杀父之仇不共戴天，男主角在这个时候应该折断笔杆，写下血书，从此跟仇人不死不休。但当时大公报的同事回忆，金庸那天在座位上坐了整整半个小时，脸色惨白，没有说一个字，也没有流一滴眼泪。半个小时后，他把那张报纸小心翼翼地折起来，塞进了西装内侧的口袋里。他没有在香港的任何一份报纸上写过一个字去抗议这件事， 他甚至没有向身边任何人提起过他父亲是被谁枪毙的。这种反应在很多人眼里叫懦弱冷血，甚至是不孝。不过站在金庸的立场上，他有太多无奈。他当时在香港算个什么？他只是大公报的一名编辑，而大公报是一份具有左翼背景的报纸，他的资金和政治指令来自北京。如果金庸在那天做出任何抗议行为，他不仅会立刻失去这份养家糊口的工作，还会被香港的左翼文人圈彻底驱逐。在那个冷战刚刚开始，两方势力在香港疯狂拉锯的年代，一个没有钱没有社会地位失去了生存依托的内地难民，后果可想而知。在强大的国家机器面前，一个文人的愤怒、悲伤和所谓的骨气，就像一滴水掉进滚烫的油锅里，除了发出一声刺耳的响声把自己炸得粉碎之外，改变不了任何现实。他如果把命搭进去，父亲活不过来，老家被打断腰骨的继母和那几个饿得皮包骨头的弟弟妹妹，就彻底失去了唯一的经济指望。而且这个时期金庸还遭遇了一次感情生活上的重挫。金庸的第一任妻子叫杜野芬，1947年的杭州，20出头的金庸还是东南日报的年轻记者。在登门拜访朋友时，他遇到了17岁的富家大小姐杜野芬。那个时候的杜野芬长相甜美，气质高雅，受到许多文人墨客的追捧。金庸一见钟情，把这位娇贵的大小姐娶回了家。1948年两人在上海举行了婚礼，当时被视为是才子佳人的典范。婚后不久，金庸去了香港工作，杜野芬跟随他一同南下。那个时候的香港还不是后来的东方之珠，而是一个语言不通、气候湿热、充满市井铜臭的陌生孤岛。离开了无忧无虑的江南富裕家庭，杜野芬在香港陷入了巨大的精神黑洞。他不会说粤语，没有社交圈，每天只能被困在廉租公寓里。而当时的金庸还不是什么文学宗师，只是一个拿着微薄薪水每天为了工作通宵加班的报社普通职员。贫贱夫妻百事哀，金钱的匮乏、异乡的孤独以及丈夫的冷落，让这段年轻的婚姻迅速走向死亡。最终在1950年代初，杜野芬无法再忍受这种生活，和金庸离婚，短暂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就独自收拾行李回到了杭州。关于这段婚姻的破裂，当时的香港文化界流传着各种关于杜野芬耐不住寂寞而红杏出墙的传言。对于这辈子的第一滴血，功成名就后的金庸极少提起，甚至在家族谱系里都刻意淡化。直到晚年白发苍苍时，他才在一次采访中破天荒地吐露了一句真心话，是他背叛了我。这场失败的婚姻对年轻的金庸是一次毁灭性的打击，他不仅是一个男人尊严的碎裂，更让这个原本满脑子浪漫主义的江南书生在香港的冷风里彻底清醒了。在冷酷的现实和物质匮乏面前，文人的才华、浪漫和深情根本一文不值。再加上又出了家破人亡的事，从那以后金庸不再去想什么外交官的宏大梦想，不再去想什么指点江山的文人清高，他彻底放下了身段，开始在香港这个充满投机和金钱欲望的城市像颗杂草一样疯狂地寻找任何一个能让自己赚大钱和扎下根的机会。他写影评、写八卦、翻译花边新闻，凡是能换钱的文字他都写。但他手里的那杆笔却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开始在纸上摩擦出一种全新的能让全香港难民都为之疯狂的力量。他要把在现实里受到的所有屈辱、所有无法宣泄的家国情怀、所有不能明说的国仇家恨，统统置换成虚构世界里的刀光剑影。武侠小说养报纸。上世纪50年代的香港，满大街都是从内地逃难过去的难民。根据当时的港府统计，香港人口在短短几年内从60多万暴增到了200多万。九龙半岛的山坡上搭满了密密麻麻的木屋，没有自来水，没有电， 一场大火就能让几万人一夜之间无家可归。这批南下难民里有国民党溃兵，有破产地主，有旧文人，有纯粹讨饭吃的底层农民。他们没有归属感，没有安全感，也看不到未来。这样一座城市极度需要一个宣泄口，一个能让人暂时忘记饥饿和身份焦虑的乌托邦。1954年1月，香港太极派拳师吴公仪和白鹤派拳师陈克夫到澳门摆擂台比武。这场比武今天看起来动作滑稽，但在当时却轰动全港。市民坐船去澳门观战，买不到票的人把报社电话都快打爆了。新晚报编辑罗福敏锐地抓住风口，立刻要求副刊连载武侠小说。梁以生先写《龙虎斗精华》，报纸销量大涨。第二年梁以生稿子接不上，罗福就找到金庸，小渣，你也来写一个。金庸当时30岁，他从来没有写过小说，更不懂什么武功，但他做惯了国际新闻翻译和影评人，他太懂大众的心理结构了。他把名字中的庸字拆开，变成了金庸两个字，开始在报纸上连载他的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借恩仇录。金庸从动笔的第一天起，脑子里就没有什么当文豪的清高包袱。他不是为了文学殿堂去创作的，他是为了用手里的笔给自己换一碗安稳饭。他太清楚香港人想看什么了，内地过去的难民缺什么？缺尊严，缺秩序，缺一个能给他们主持公道的大侠。于是金庸把中国传统的历史底色，江南读书人的诗词歌赋，以及极具现代戏剧冲突的叙事技巧，通通揉进了小说里。书借恩仇录一发出来，每天报纸一上街就被抢购一空，市民们在茶餐厅里一边喝着奶茶，一边急不可耐地翻到副刊，去跟着红花会的英雄们一起反清复明。金庸发现武侠小说就是当时香港市场上的硬通货，他能突破政治的壁垒，把左派右派富人穷人通通变成自己的消费者。于是他在武侠小说的路上一发而不可收拾，写完了《书剑恩仇录》，跟着又写《碧血剑》《射雕英雄传》，一本比一本火。有意思的是，新派武侠的两大开山人物金庸和梁羽生，命运里都有同一种时代创伤。梁羽生的父亲也是在政治运动中被处死，也就是说香港新派武侠最初的两支笔背后都不是单纯的商业娱乐，而是两个南下文人对故土、家族、政治暴力和个人无力感的复杂回应。梁羽生写得更像传统士人，讲明解和正邪，金庸则更复杂，他越写到后面越怀疑正邪和门派，越怀疑所有冠冕堂皇的政治口号。所以梁羽生是新派武侠的开山，金庸则是把武侠写成了中国政治预言。疯狂马志的这几年里，金庸的个人生活里发生了一段被后人无数次八卦的往事。他苦恋长城电影公司的当家女明星夏梦，夏梦在当时的香港演艺界是当之无愧的冰山美人，容貌气质都是顶尖的。金庸为了能够接近她，化名林欢，屈尊降贵的跑去长城电影公司当了一个拿微薄薪水的编剧，他给夏梦写剧本，在片场帮他打杂，甚至在报纸上连篇累牍的写文章赞美他的演技和容貌。在金庸的武侠小说里，你能清晰看到这段苦恋的投影。《神雕侠侣》里那个不食人间烟火、容貌绝世却性格冰冷的小龙女，《天龙八部》里那个让段誉神魂颠倒、对着一尊玉像磕头叫神仙姐姐的王语嫣，这些女主角身上那层冷洁和高不可攀的光环，多少都有些夏梦的影子，那是她作为一个中国文人脑子里最炙热的情感投射。但现实和小说最大的区别在于，现实是不讲浪漫剧情的。当时的夏梦早就已经结婚，而且夫妻感情极好，面对金庸的才华和追求，夏梦表现得极其理智和体面。她欣赏金庸的文字，但对于他的感情，夏梦始终保持着一条无法逾越的社交红线。在一场咖啡馆长谈之后，夏梦对金庸说了类似今生无缘来生再说的话，彻底堵死了所有的可能性。 如果换作表哥徐志摩遇到这种情况，大概率会开始写痛苦的绝命诗，或者在现实里闹得满城风雨，甚至做出更极端的举动来证明自己的深情。但金庸不是徐志摩，当他发现这段感情在现实里注定是一堵无法撞破的南墙时，他果断止损，体面转身。1959年他离开了长城电影公司，彻底埋葬了不切实际的剧组幻梦。他拿出自己攒下来的稿费，联合中学同学沈宝兴，两人各出资几万港币创办了明报。他把对夏梦的痴迷、痛苦和得不到的遗憾全部转移到了小说里，让书里的男主角去替他承受那份追随和煎熬，而他在现实里则一头扎进了商业和政治的厮杀之中。那年金庸35岁，当时的香港报界已经是红海一片，刚创办的明报根本不是后来名震华语世界的严肃大报，它在当时是一份标准的市井小报。为了在残酷的市场上活下来，金庸定出的办报方针非常低调，甚至可以说是迎合低俗。当时的明报版面上有风月八卦、花边新闻、凶杀案的小道消息，还有赛马经，以及最核心的卖点，金庸的武侠小说连载。金庸每天的工作强度极大，他白天要处理报社的行政事务，晚上要盯着各方的新闻线报，到了深夜他还要在台灯下连夜赶写1000多字的武侠小说连载。排字房的工人就在他的身后等着，写好一张拿走一张，字迹还没干就被送上了印刷机。在那个时期，金庸在商业上定了一个极其罕见的实例，绝对不接受任何政治势力的经济赞助。当时的香港办报纸往往是一门政治生意，台湾的国民党、北京的共产党，甚至美国和英国的地下情报机构手里都赚着大笔的津贴，四处寻找愿意为自己发声的媒体。只要你愿意在头版输出他们的政治立场，大笔的钞票就会源源不断地塞进你的钱包。很多和金庸同辈的文人办报熬不住前期的亏损，纷纷拿了这些钱，结果显而易见，拿了别人的钱，你的笔杆子就不再属于你自己。今天资方让你骂谁，你就得掀起骂战，明天资方撤资，你的报纸就得立刻关门倒闭。于是金庸设计了一套在当时香港报界堪称天才的办报模式。报纸的副刊是纯粹的商业机器，他用金庸这个名字撰写了《神雕侠侣》和《倚天屠龙记》等武侠巨作，成了全香港市民每天不买明报就睡不着觉的理由。小说带来了庞大且完全不受政治影响的发行量，进而吸引了大批的商业广告。报纸的头版则是他作为金庸这个知识分子的政治实验田。有了副刊赚来的钱做底气，他不需要看任何政治金主的脸色，他可以用极其独立、严厉甚至尖锐的眼光去撰写当天的政治社评。他点评内地的政治运动，批评港英政府的施政缺失，分析两岸三地的局势走向。这套用小说养社评的模式，让《明报》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了身份的蜕变。市民为了看武侠小说去买报纸，结果顺便看了金庸的时政社评，而香港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政商高层为了看金庸那字字见血的社评，开始把明报当成每天必读的战略参考。金庸用极度世俗甚至带点江湖气的武侠副刊，成功喂饱了那个严肃高冷的时政头版。他既赚到了商人梦寐以求的财富，又拿到了知识分子梦寐以求的社会公信力和政治影响力。随着明报的规模越来越大，发行量冲破10万大关，金庸彻底摆脱了当年内地难民的穷酸样，变成了香港文化界举足轻重的大亨。当时明报旗下聚集了全香港最顶尖的文化才子，写科幻小说的黎匡、写美食和随笔的蔡澜都曾在明报开辟专栏，这帮人成了明报的台柱子，也成了金庸的至交好友。但这帮才子在跟金庸做朋友的同时，私底下都有一个共同的怨言：渣老板太小气了。倪匡曾经无数次在公开场合讲过一个段子，当时倪匡的科幻小说已经写得非常红火， 给《明报》带去了巨大的销量。倪匡觉得自己该涨稿费了，就跑去跟金庸提。金庸每次听完都微笑着给倪匡倒茶，跟倪匡聊文学，聊国际形势，就是不接稿费的话题。逼得急了，金庸就会拿出一张白纸，当着倪匡的面开始算账。倪匡啊，你看，虽然我们的发行量涨了，但是今年的纸张成本涨了 10%， 印刷机的油墨贵了，港英政府又加了税，报社还要给底层的牌子工人发补贴，算下来明报其实没赚什么钱啊。每次倪匡都被他说的哑口无言。蔡澜也说过，找金庸涨稿费比登天还难，他在钱上斤斤计较，哪怕一包茶叶一顿饭局的开销都要在账目上算得清清楚楚。很多人在后来的回忆录里把金庸的这种行为归结为资本家的贪婪、自私，甚至是守财奴的本性。但其实金庸对钱的执念不是单纯爱钱，而是对失控的恐惧。倪匡、蔡澜这帮才子是从小在相对安稳或者纯粹市井的环境里长大的，挣了钱就去买跑车、喝洋酒，活得今朝有酒今朝醉。金庸不行，他亲眼见过百年望族在一个下午灰飞烟灭。这样的人最缺的不是钱，而是安全感。所以他在商业上像一个最精明的账房先生一样，时时守着《明报》里的每一份利润。他把薪水和稿费控制在一个严密的工业标准之内。他不是要克扣朋友，他是要确保《明报》有足够的现金流，能够抵抗随时可能刮过来的各种风暴。但只要不涉及公事，蔡澜就说过金庸非常大方，他多次请他们这些人去欧洲旅游，出去吃饭也总是他抢着买单。1991年金庸做出了他商业生涯的最后一个大动作，推动《明报》在香港正式挂牌上市。一上市，金庸的身家暴涨，坐拥数亿港币的资产，成了名震亚洲的传媒巨富。生死逃亡，1967年中国内地的文革风暴跨过深圳河席卷香港，左派激进分子在街头暴动，纵火袭击工厂，后来又开始在电车站、码头、街道甚至学校门口放置土制炸弹，炸弹被伪装成罐头、礼品盒或者普通包裹，上面写着同胞勿进，每天都有无辜市民在上班或者上学路上被炸伤甚至死亡。香港军警出动，装甲车上街，宵禁、枪声、爆炸声成了那一年的城市背景音。如果你翻开1967年的《明报》，你会看到一个在人类报业史上都极其罕见的互文现象。报纸的头版是金庸用本名撰写的时政社评，痛斥街头的暴徒。他写道，那些在路上随便放炸弹炸死无辜小学生的行为根本不是什么崇高的政治运动，而是彻头彻尾的残暴行径。他在社评里展现了一个中国传统士大夫最核心的以民为本的悲悯。他觉得任何政治理想如果需要踩着普通市民的尸体去实现，那这种理想就是伪善的。只要你把这张报纸翻过来，看到同期的副刊版面，你就会看到金庸正在同步连载他一生中最具政治隐喻的小说《笑傲江湖》。在1967年的语境下，《笑傲江湖》里的大量情节都能在香港窗外的现实里找到完全对应的恐怖现实。书里写了什么？写名门正派为了抢夺一本辟邪剑谱，各种阴谋诡计，滥杀无辜；写华山派、嵩山派和泰山派的掌门人和弟子之间毫无底线的相互出卖陷害，为了所谓的正统地位，师徒可以反目，夫妻可以暗爽。这对应的恰恰是内地当时正在发生的儿子揭发父亲、学生殴打老师的疯狂现实。书里那个高高在上的日月神教，那个神功盖世的东方不败，要求所有的教众每天清晨必须聚集在一起，高举双手，齐声高喊口号，文臣武德，仁义英明，忠心圣教，责备苍生，千秋万载，一统江湖。任何人在喊口号的时候，如果声音不够大或者表情不够恭敬，就会立刻被身边人举报，关进地牢，折磨致死。这影射的不就是那些疯狂的红卫兵吗？ 金庸通过令狐冲的眼睛表达了自己作为一个手无寸铁的书生对这种荒诞局面的极度厌恶和恐惧。他把在头版侧篇里不能完全说透的政治荒谬，在富刊的江湖里用预言的方式彻底剥离了出来。他让令狐冲去追求那种彻底的不跟任何权力合作的自由，因为他自己在现实中已经被政治死死的勒住了脖子。这一年金庸也因为政治批评遭遇了命悬一线的生死危机，甚至被迫逃亡在外。伏笔早在1963年就埋下了，当时的内地权力研制原子弹，曾经说了一句流传极广的话，哪怕当了裤子也把原子弹造出来。金庸随即在《明报》发表社评，要裤子不要盒子。他的逻辑很简单，一个政府最基本的责任是让老百姓有饭吃有裤子穿，如果老百姓连裤子都穿不上，饿着肚子，你造出炸弹来又有什么用？制造核武器是为了保护人民，但如果为了造武器把人民生活剥夺干净，那就本末倒置了。这篇社评立刻捅了马蜂窝，香港所有的左翼报纸《大公报》《文汇报》《新晚报》连续几个月在头版发表文章，对金庸进行铺天盖地的围剿，给他扣上了汉奸、反华嫌疑犯、帝国主义走狗之类的帽子。过去跟金庸在《大公报》同桌吃饭喝茶的同事纷纷在文章里跟他划清界限。金庸没有退缩，他在《明报》上连续写了几十篇社评进行对攻，这就是香港新闻史上著名的盒子与裤子的大论战。到了1967年暴动时期，这场论战直接从嘴皮子之争变成了真刀真枪的谋杀。当时香港商业电台有一个著名的节目主持人叫林斌，林斌每天用最刻薄的市井语言痛骂街头的激进分子是野狼，批评他们的恐怖活动。1967年8月24号，林斌像往常一样开车上班，车到了何文田附近，两个伪装成筑路工人的男子拦下车辆，把汽油泼进车厢，随后点火，林斌被活活烧死。这个消息让整个香港新闻界陷入死寂，激进组织甚至在报纸上公开发表了一个总共6人的暗杀黑名单。林斌遇害后，排在这份死亡名单最前列的就是金庸。没过几天，金庸在九龙的住宅和《明报》的编辑部同时收到了几个匿名邮包，打开一看，里面装的是货真价实的土制炸弹和恐吓信，信上写着林斌的下场就是你三日之内的结局。香港警方立刻提升了对金庸的保护级别，政治部派出了荷枪实弹的便衣警察，24小时守在金庸的办公室和住宅门口。他每天上下班必须乘坐警方临时安排的防弹车辆，路线每天都在变换。一个漆黑的深夜，金庸在政治部警员的秘密掩护下，带着妻子和儿女悄无声息地登上了飞往新加坡的航班。在随后的几个月里，《明报》的头版社评依然在发表，但那是金庸在新加坡的安全住所里，通过长途电报和传真一条一条发回香港编辑部的。他甚至在新加坡筹备创办了《新民日报》，给自己在香港之外留好了第二条商业退路。直到大半年后，英国殖民政府动用了军队和严厉的法律，彻底把香港街头的左派暴动镇压了下去，局势完全恢复了平稳，金庸才带着全家小心翼翼地返回了香港。即便回到香港后，此后几年他的出入依然需要保镖跟随，汽车发动机启动前必须由司机先检查车上有没有藏着炸弹。在金庸创业和政治压力最大的岁月里，站在他身后的女人是第二任妻子朱梅。朱梅受过高等教育，是思想独立的现代新闻女性。明报草创时，她既是记者也是编辑，甚至在报社资金链紧张时变卖自己的首饰帮金庸渡过难关。很多个通宵赶稿的夜里，她一边帮金庸校对，一边在办公室里照顾孩子。但事业上的最佳合伙人未必是生活里的避风港，随着明报走上正轨，两人在经营和家庭中的矛盾越来越深。朱梅强势严厉，金庸敏感疲惫，外面是政治暗杀和报业厮杀，家里又是冷战和争吵， 这种长期缺乏温存、充满指责和窒息感的家庭氛围，让金庸内心那股传统文人的软弱和对避风港的渴望，开始在现实里疯狂地寻找出口。1966年，一个极其闷热的下午，金庸推开了一家餐厅的大门。当时内地文革的火星已经见到了香港。金庸因为身处政治围剿的风口浪尖，所以整个人面容憔悴，满怀心事。当时在餐厅里当服务员的是一个叫林乐怡的16岁姑娘。林乐怡本来是越南华侨的千金小姐，举家逃乱到香港后生活落魄，只能当服务员养家。她当时以为面前的这个中年男人可能是生意失败了才会这么落寞，出于同情就轻声问他，如果你没钱，不如我请你吃一个火腿扒饭好吗？这顿火腿扒饭彻底改变了两个人的命运。第二天，林乐怡就收到了一个大洋娃娃，送礼的人正是金庸。偏偏林乐怡正好也是金庸的书迷，对金庸极为崇拜。得知他的真实身份后，两人很快走到了一起。林乐怡年轻顺从，更重要的是他有着朱梅身上绝对没有的温柔和体贴。对于在婚姻危机中伤痕累累，在政治风暴里战战兢兢的金庸来说，这个温柔善良的姑娘成了他现实世界里唯一的避风港。但在当时，金庸有一起辛苦打拼的妻子，还有四个年幼的子女，这注定了两人的感情在修成正果之前是一段长达十年的苦恋。70年代初，金庸生病住院，朱梅到医院探视时正好撞上了在病床前悉心照料金庸的林乐怡。朱梅有着极其敏锐的新闻人直觉，金庸的地下情被当场捅破。朱梅在得知丈夫出轨后并没有选择隐忍，而是爆发了激烈的反抗。当时林乐怡有时会去《明报》北角的办公室找金庸，朱梅知道后好几次堵在《明报》报社的楼下和办公室门口，指着林乐怡大骂，闹得整个报社的员工上下皆知。当时朱梅没有立刻离婚，是因为《明报》正处于发展的关键时期，作为联合创始人和核心高管，他和金庸在商业利益上捆绑极深，立刻离婚意味着资产的大规模分割，对《明报》是毁灭性的打击。况且当时四个儿女都在成长期，这个时候决裂极为不利。而林乐怡因为不堪朱梅的羞辱和巨大的道德压力，在70年代中期远走澳洲读书，试图斩断这段感情。但金庸一路追到了澳洲，打动了林乐怡，把他带回了香港。然而金庸家庭脆弱的平衡在1976年迎来了惨烈的破碎。那一年正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书的大儿子查传霞，因为跟女朋友吵架，再加上常年目睹父母在家里无休止近乎窒息的冷战和争吵，一时想不开，在异国他乡上吊自杀身亡。长子查传霞是金庸最器重也最疼爱的继承人。朱梅因为丧子之痛精神彻底崩溃，而金庸也无法再面对这个充满了指责和血泪的家。朱梅向金庸提出了离婚，但在签署离婚协议的谈判时，他开出了一个听起来极其狠辣但也极其理性的附加条件。朱梅对金庸说，你想娶林乐怡可以，但我有两个条件。第一，明报的股份和现有的财产必须分给我应得的一部分。第二，也是最重要的一条，林乐怡必须去医院做绝育手术，一辈子不能生孩子。朱梅算得很清楚，长子已死，只有确保年轻的林乐怡生不出孩子，自己剩下的儿女才能100%的继承金庸的庞大家产。这是一个母亲对背叛自己的丈夫发出的最理智也最残忍的反击。金庸把这个条件带给了林乐怡，而那个只有20多岁的姑娘居然也点头答应了。1976年金庸与朱梅正式离婚，同年没有任何盛大的婚礼，金庸和林乐怡正式搬到了一起。随后林乐怡履行了诺言，去医院做了绝育手术，彻底放弃了做母亲的权利。此后两人相伴一生，直到死亡将他们分开。世纪和解，在熬过了1967年那场惊心动魄的街头风暴之后，金庸在香港的生态位发生了一次根本性的质变。 他不再仅仅是一个靠写武侠小说赚钱的畅销书作家，也不再只是一个随时可能被极端分子暗杀的报社老板，他手里攥着的《明报》已经成了整个华人世界里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海外政要高度关注的政治风向标。这个时候的金庸骨子里江南传统读书人的政治基因开始显现出来，他在权力的夹缝中长袖善舞，用极高的平衡技巧在两岸三地之间走钢丝。1973年台湾的国民党政权正处于外交孤立的焦虑之中，中华民国退出了联合国，大批西方国家开始和台北断交，蒋介石年事已高，实际主持大局的是他的儿子蒋经国，时任行政院院长。为了挽回海外华人知识分子的心，也为了在舆论上给自己寻找同盟，蒋经国向远在香港的金庸发出了极其隆重的访问邀请。金庸没有拒绝，他拎着皮箱在台北受到了国民党高层近乎国宾级别的接待。蒋经国在办公室里单独接见了金庸，这两个人见面的场景非常有趣。蒋经国是在浙江奉化长大的，金庸是浙江海宁人，两人的家乡离得很近。一见面，蒋经国就主动用一口江浙上海话跟金庸套近乎。蒋经国跟金庸聊政局，聊传统文化，聊海宁扎事，那是在台湾的亲戚长辈。金庸应对得体，面面俱到。在这场会面的最后，台湾方面为了实时绑住金庸这杆华语世界最具影响力的笔，主动给他送上了一顶政治高帽，邀请他担任台湾官方的国策顾问。如果换作一个缺乏政治经验的香港普通文人，面对这种最高层权力的垂青，面对这送上门来的政治名望，大概率会感激涕零，从此在自己的报纸上彻底倒向台北，每天高喊反攻大陆的口号。但金庸没有，他微笑地接过了顾问的头衔，客客气气地表达了谢意。但他只要一回到香港，该干嘛还是干嘛，在政治上并没有倾向某一方。要知道，台湾当时也是威权统治，国民党政权在台湾实施了非常严厉的戒严令，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台湾岛。李敖因为言论被关进监狱，大批持不同政见者在绿岛服刑。金庸在内心深处对这种高压政治维持的政权保持着高度的审视和警惕，所以你如果翻看1973年之后的《明报》，你会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金庸在台北拿了好处，见了蒋经国，但他并没有把《明报》变成国民党的传声筒。他在报纸上该批评台湾的独裁政策时依然批评，该点评国民党内部的派系内斗时依然毫不留情。他玩的是一套非常高明的对冲策略。客观上，他在台北拿到了政治资本，抬高了自己在港英政府眼中的身价，同时他又在文章和交往中跟台北的意识形态保持着一道安全距离。他用这种走钢丝的方式保住了《明报》的独立性。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金庸在台湾期间还专程去了金门眺望海峡，说出了那句流传很广的话：我一生如能亲眼看见一个统一的中国政府，实在是毕生最大的愿望。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北京的政治气候发生了巨变，文革结束，邓小平复出，改革开放启动。与此同时，英国租借香港新界的期限只剩下不到20年，中英谈判即将展开。在这个关键的历史节点上，北京极度需要摸清香港社会，尤其是香港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的真实想法。更重要的是，北京需要一个在香港拥有强大话语权，同时在两岸都能说得上话的超级中间人，来给内地的对港政策当一个扩音器。这个人既要懂香港，要有声望，也不能被北京完全排斥。数来数去，有一个人最合适，《明报》社长金庸。1981年7月18号上午，北京人民大会堂，邓小平会见了金庸。这场会面在当时的性质极其特殊。金庸是邓小平复出之后单独接见的第一位香港同胞。对于北京而言，邓小平需要通过金庸向香港社会乃至整个国际社会释放一个信号：内地的政策不会再变了，文革不会再来了，未来的香港会保持马照跑，舞照跳。 而对于金庸个人和他的明报而言，这场会面意味着他彻底拿到了通往未来香港最高权力核心的入场券。他用30年时间建立起来的传媒帝国，在这一天得到了新政权最高统治者的认可。邓小平的表现极其平易近人，主动给金庸递烟，用四川话聊着国际地缘政治。有趣的是，邓小平还是金庸武侠小说在中国大陆最早的读者之一。毛泽东时代，金庸的小说是禁书。1973年3月，恢复工作的邓小平才回到北京不久，就托人从境外买了一套金庸小说，并对其爱不释手。邓小平有个睡觉前看武侠小说的习惯，看着看着就睡着了。金庸、古龙和梁羽生的他都看过，看的最多的是《射雕英雄传》。就在气氛显得极其融洽时，邓小平突然放下了手里的烟，直直地盯着金庸，主动地揭开了那道尘封30年海宁扎氏家族史上最惨痛的伤疤。面对杀父之仇的制造者，面对全家被抄流落异乡的梦魇起点，如果按照常人逻辑，金庸本该控诉，或者至少表现出无法自制的悲伤，但在那个被所有人注视的瞬间，他没有哭也没有抖，只是平静地端起茶杯，用非常轻柔的语气说出了开头那句震惊世人的话：人入黄泉不能复生，算了吧。算了吧，这简单的三个字如果放在市井评书里，可能是懦弱，是向强权彻底屈服的软骨头，但放在金庸身上，其实是一个看透了乱世宿命的中国文人做出的最痛苦也最理智的决定。1981年的金庸手里要保护的东西已经太多了，他背后有经营了20多年的明报，有成百上千个员工家庭，有自己在香港打下的财富、名望、人脉和家族声路，而坐在他对面的是一个拥有庞大军队的执政党最高领袖，撕咬着30年前的私人仇恨不放，能换回什么？能让他父亲起死回生吗？改变不了任何现实。在不可抗拒的历史车轮面前，个人的恩怨、骨气和愤怒轻得像是一粒尘埃。金庸在那个刹那完成了一次极其痛苦的现实选择，邓小平需要他的这句算了吧来向全香港、全海外的华人展示新政权有错必究、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胸怀，从而为即将到来的香港回归扫清舆论障碍。而金庸也需要这句算了吧来给自己和家族清洗历史的污点，在未来的新香港买下一份最安全的政治保险。他用这句话把个人的杀父之仇置换成了顺应历史潮流、顾全大局的政治美德。这是一种生存理智，他把悲伤和仇恨当成了谈判桌上的筹码，用得体的方式给出了对方最想要的答案。而这次和解之后，渣家的命运也确实发生了转向。1980年代中期，海宁人民法院对渣叔清一案作出复查，撤销原判，恢复名誉。金庸父亲终于获得平反，继母顾秀英和几个弟弟妹妹在内地的生活待遇得到了彻底的改善，渣氏家族也重新获得了地方上的承认和尊重。晚景终局，1981年那场世纪握手把金庸推上了个人政治声望的最高峰。4年后的1985年，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正式成立，金庸作为香港代表理所当然的入选，并且担任了极为核心的政治体制小组，简称政治小组的港方召集人。这是无数文人梦寐以求的政治位置，但金庸很快就发现这个位置并不舒服。当时政治小组最核心的矛盾，到底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实行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普选？当时的香港社会各方势力撕裂得极其严重，以民主派和青年学生为代表的一方要求回归后立刻进行全面普选，实行彻底的民主制，而北京和香港的大财阀、大商人则极度警惕这种激进的政改，他们需要的是平稳过渡，是政局的绝对可控。夹在中间的金庸展现出了他一贯的务实和保守。1988年，他和另外一位起草委员查济民 联合提出了一套政改方案，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双扎方案。这套方案核心就两个字，简述。他主张香港回归后的前三任行政长官都不实行普选，而是由选举委员会产生，直到第三任特首任期届满，再由全民投票决定是否在2012年实行普选。换句话说，他把普选时间表往后推了15年。很多人不理解金庸为什么要主动顶这个雷。其实他当时退无可退，一方面他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政治小组的港方召集人，必须拿出一份北京和香港权贵都能接受的底线草案；另一方面他自己也是传媒大亨，天然更接近香港精英和大财阀的稳定诉求。另一个起草委员查济明是香港百亿纺织业巨头，而当时的几乎所有香港大财阀和北京在有一点上高度一致，他们极度恐惧香港过快民主化，北京怕政治失控，大财阀怕底层为了选票搞福利主义向富人开刀。更深层的原因是金庸对群众运动的恐惧，1967年的炸弹风暴让他对街头政治深恶痛绝，他不相信激进的年轻人有足够的政治智慧，更害怕他们冲撞北京红线，最后换来更强硬的反弹。所以双扎方案不是金庸一时糊涂，而是他一贯现实主义的政治表达，宁可慢不可乱，宁可被骂保守也不能让局势失控。而且这并不是最终定稿，当时金庸在《明报》对这件事发表社评，反复强调一个观点，就是妥协的艺术。而在晚年接受传记作者访谈时，金庸更是多次遗憾的复盘，甚至公开批评当时的民主派代表缺乏政治智慧。因为在金庸最初的预设剧本里抛出这个方案，本质上玩的是英式议会政治里漫天要价就地还钱的套路，这是他抛出的最低起点方案。他等着代表民主派的李柱铭和施东华在会上拍桌子反驳，逐条砍价，然后他再顺水推舟扮演和事佬，拿出事先准备好的让步条款。金庸后来亲口承认，只要对方愿意坐下来抠细节，普选的时间表完全可以提前的，直选比例也是可以增加的。然而双扎方案一公布，整个香港舆论瞬间炸了锅。金庸以为自己能操盘局势，但他算错了民主派的反应。在李柱铭和施东华看来，这不是可以讨价还价的技术问题，而是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面对保守方案，两人根本不接招，居然选择了用全程沉默表达抗议，拒绝参与任何实质性的修改和表决。这直接导致了会议桌上反对力量的彻底真空。既然没人讨价还价，保守派自然乐见其成。坐在主席台上的金庸彻底傻眼了，他满肚子用来让步的底牌，因为对手的拒绝沟通，全部烂在了肚子里，连拿出来的机会都没有。到了1989年春夏之交，邓小平下令血腥镇压了天安门学生运动。人在香港的金庸看着局势一步步走向不可挽回的深渊，他接受采访和给报社员工讲话时几次当众落泪。这一次他是真的心灰意冷的，他立刻辞去了基本法起草委员和咨询委员会副主任的职务，也辞去了台湾方面的国策顾问，两岸他都不干了，谁的棋子都不想当了。政治上的灰心加上年龄的逼近，让他面临一个极其冷酷的现实问题，自己一手打下的民报帝国该交给谁？他原本最有可能接班的长子查传霞已经不幸离世，而剩下的子女对极其复杂的报业经营毫无兴趣。他这个经营了一辈子的传媒巨头面临着后继无人的局面。当时国际传媒大亨默多克开出天价想收购民报，但金庸拒绝了，他怕纯粹的西方资本毁了民报的中国文化底色和独立性。千挑万选之后，他看中了一个叫俞平海的30多岁年轻人。俞平海当时在金庸面前表现得极其儒雅，像个充满抱负的纯粹文人，并当面发誓一定会坚守《明报》的客观和骨气。金庸以为自己找到了一个年轻时的影子。从1991年开始，他将《明报》的控股权逐步转让。到了1993年，金庸正式辞去了董事局主席，把毕生心血交给了俞平海，自己彻底隐退。这成了金庸这辈子 最后悔的决定。交往没多久，于一片海就被媒体扒出他在加拿大隐瞒了诈骗和非法持有枪支的犯罪案底。紧接着，于一片海拿着明报的资产盲目扩张，导致报社陷入严重的财务危机，迅速走向衰落。经历了一辈子的金庸最后却看错了接班人，但他已经老了，股份也卖了，什么都做不了。这时候的金庸已经是一个功成名就的富豪和退休老人，他每天住在香港半山豪宅里，看着维多利亚港的潮起潮落。如果是一个纯粹的商人，故事到这里就可以圆满落幕了，尽情去享受晚年，游山玩水，买豪车古董。但金庸不是。2005年，金庸获得剑桥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可已经81岁的他并没有满足于这个荣誉头衔，而是带着太太林乐怡正式到剑桥圣约翰学院读硕士博士。很多人笑他折腾，名气这么大，名誉博士、教授甚至院长的头衔一大堆，又80多岁了还要去求一个文凭，不是虚荣吗？但这还真不是虚荣。金庸骨子里是一个极其传统的旧式中国知识分子，海宁扎市出了那么多进士举人，而他自己年轻时却被中央政治学校开除，没拿到过一个正经文凭。荣誉博士、客座教授对外人够了，但对金庸自己不够。他要的不是头衔，而是一场迟到了60年的功名。在剑桥的那几年，他年纪大，视力退化，手也发抖，却每天查资料、读英文文献、写论文。凭借关于唐代皇位继承制度的研究，2006年他拿到了硕士学位，2010年拿到了哲学博士。对外界来说，这只是一个博士学位，对金庸来说，这是他给祖宗也给自己补交的一份答卷。在他的精神世界里，自己终于可以体面地站回海宁扎市的家族谱系里。94年，2018年10月30号，金庸离世，享年94岁。政界、商界、文化界名流纷纷致哀，其中也包括习近平和李克强。同一时间，在湖北襄阳古城，无数普通市民自发走上城墙，点起蜡烛。在金庸的小说里，郭靖和黄蓉就是在这座城下面对蒙古大军，最终力战殉国。香港殡仪馆的灵车缓缓开出，襄阳城墙上的烛光也在汉江夜风里一盏盏熄灭。属于武侠的黄金时代，属于传统文人纵横捭阖的20世纪，就在这个夜晚彻底落幕了。纵观金庸这94年，如果脱掉神话外衣，你会发现他从来都不是令狐冲。令狐冲可以喝完一壶酒，长剑一横，从此不问江湖。金庸不行，他太懂权力，太懂局势，也太懂一个文人在时代夹缝里的生存法则。他也不是郭靖，郭靖可以守着襄阳，明知必死也不退。金庸不行，他身后有报社，有员工，有妻儿，有家族，他不能死，也死不起。他更像张无忌，心里有家国，也有悲悯，但一遇到现实政治的惊涛骇浪，第一反应永远是审时度势，权衡利弊，在退让和妥协中寻找安全路线。到了封笔前，金庸写出了《鹿鼎记》这本书，是他对自己此前所有武侠理想的一次反讽。以前他写郭靖、杨过、萧峰、令狐冲，写人能不能靠道义、武功和人格对抗一个坏掉的世界，可到了《鹿鼎记》，主角变成了韦小宝，不会武功，没有道德洁癖，满嘴谎言，在皇帝、天地会、神农教和俄罗斯人之间来回穿梭，谁也不得罪，谁也不彻底相信，最后反而全身而退。这哪里只是一个反武侠喜剧，这根本就是金庸对20世纪中国人的总结。在真正的权力世界里，最后能活下来的往往不是郭靖，而是韦小宝。这也是金庸最诚实的地方，他年轻时写侠义，因为那是他自己真正向往的精神图腾，晚年却写出了侠义的失败，因为他比任何人都清楚，在那种能把几代人轻易碾碎的血腥现实面前，一个书生如果只有情怀和热血，不仅救不了国家，连自己的家族都会彻底断绝。所以金庸写了一辈子侠义， 查良镛活了一辈子现实。这不是背叛，这是一个被政治风暴反复碾压的中国传统文人在时代夹缝里最后能找到的活法。我是曹操，说真相比黄金更珍贵，我们下期见。
我说过钦佩邓小平，你也支持他的路线，现在一下子就变成这个样子，你会不会特别心疼还是怎么样？
我自己他的对在电子上看到的是屠杀的情况，现在想起来还是很难过的。个人感受，我想跟每个香港人一样吧。绝对不应该发生的事情就发生了。我想没什么特别，真的很伤心，就是这感想感情很难描写的，甚至于我写小说都不大容易写得出的啊。一场上还以前好像上海下意识有一个一种一厢情愿的想法啊，他可能他已经死了，这些事情不是他主动的，可能他生病不能自由了，或者他给人家远近了，有这种什么想法啊。当然这种是你说的很幼稚的想法也可以，其实你很现实的观察邓小平的个性，他对于政治问题是绝不让步的，半点也不让步的，很非常非常强硬的。我了解他，他不肯让步，但是完全想不到他可以杀这许多人。
中国政府这样做完全是违反民意的，而对学生的和平情愿绝对不应该用军队武力来镇压的。我当时一个反应就是说我一定要抗议，一定要反对，以后就不跟他发生任何联系。所以马上的反应就很快的一个决定，你说有点冲动也好，但是我想这个是跟我过去很长期来的忧既往的信念有关系的，不用多考虑的。如果你要争取很大很大的民族，他或许也会答应，但事实上将来我个人就不相信他们会真的为做到。以前我在大家不相信，我想经过6月4号的事件，如果再不相信，就这个人太不现实了，或者对也可以说过分理想化了。
但是现在香港民主的呼声很高啊。
你民主呼声很大，我想天安门广场民主呼声还要大，你是最后结果怎么样了应该看得到的。所以说如果共产党以后有些政策，这个政策本身好的，对于国家民族有利的，我们单单就这一件事我们还是会讲它好的。作为一个公共的一个传播谋见，全面否定，我想这个不是做新闻工作的态度，这个变成过分有偏见了。
个人呢？
个人可以的，个人完全可以。
那你个人呢？
我个人就是跟他不来往，远而避之。以前的远而近之，现在远而避之。
比方说中国国庆40周年邀请你到北京庆祝，你会不去？
不会去，不去。我想他不会邀请，假如邀请的话，你站在天安门广场的看台上面，那这么能站上去了，是吧？一生当然经过年纪这样大，经过很多很多波折，困难辛苦都有的，不过这次就很非常非常突然了，比较想象不到了，而且对着国家的希望很长期的成一种很大的期望在那里。你像文化大革命，我就没有什么太大的激动。毛泽东搞这些东西搞了很多很多年，想将他为这样讲的很自然的，没什么难过，没什么。前几年我跟我太太说，他问我你说要民报30周年要退休了，基本法也读完了，你也60多岁了，这么想了，我说我到杭州去买一个屋子，回到故乡去，跟这些老朋友亲戚住在一起。现在当然这个想法，我想不知道将来有没有希望，不知道了。我自己就国家民族观念很强，对乡土观念也很强，或者我们年纪大一点的很多人都有这个想法。现在有时候想到这个事情还是很难过的。我太太很害怕，我的家人很担心。我说其实都一人年纪活到这样子也够了，不用担心什么了。看一个人光明磊落的、光明正大的做一世人就算了，一切后果谁都想不到的。或者一个人还怕这样、怕这样、怕那样，你可能出去门给汽车撞死了也有可能的。还有，总之还有一种良好的愿望，希望中国政权能够很快的改得好一点。所以很。这个事情也很难决定的，真的这里好像住不下去了，越来越不开心了，那当然也会考虑去移民的。